一点时间哈，希望不会每次都讲不完哈。我们一同来在圣名前祷告。主啊，感谢你摆下了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多么像你啊，使我们觉得说我们也愿意像他这样学习的，能够像你一样又有勇敢但是又充满激情的爱体贴你的心肠但是也愿意的执恶如仇说啊，这样的一个平衡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个很大的功课，但是我们愿意从他身上里面更多的体会，求主自己来祝福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蛮有收获的。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讲过这个耶利米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先知，因为他并没有很多的神迹能够验证他所讲的话，所以变成你讲的话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人家真的就是不会去甩你的。不但是这样，如果你讲的话是当时的社会国家不能够接受比如说劝你要去归降那些的敌人，所以更是被人家看成是一个叛徒。所以他所面对的那种的压力是不是一般的人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死了以后很多年，他才被犹太人看为真是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最后读到他在那个25章里面所讲到关于这个70年以后神要使这个以色列百姓回来，果然就是验证了这个话。所以你看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名画家，很多的人呢都死了以后才出名的，他生前的话那是画没人看的那所以有时候呢他就有这种的一种悲哀，就是说你的这个的真实，你的那个贡献，你的伟大，要到后来你都不在，不能够享受的时候呢，人才对你有一点尊敬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神面前一定有这种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指望今生来收祸与福，那其实我们真的还不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所以假如我们有永恒的眼光，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知道说我们凭着信心来耕耘，上帝到了时候就使他有栽成那我们现在呢就很快就跳到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其实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已经开个头讲到关于他的蒙召了已经给你看过，就是说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出身，然后他住的那个城市这个亚拿兔离这个耶路撒冷是很近的，因为我们讲过说因为祭司常常都要去圣殿里面去服侍，然后这个圣殿就在耶路撒冷，当然皇宫也在那里，所以变成他对当时所有的政治局面所发生的事情他是很了解的。那我们讲了说他虽然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出身，但是呢神却要选他做先知。好，那很多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自己认为我适合什么样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了顺服神你就撤退。像我以前觉得说我是一个教书的人那神就说你要出来传道。那当然我今天回头想才知道说其实神要我去教书的时候已经在装备我了。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说是我教书的时候学的东西，今天在我教导圣经方面可以用得上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去看，对吗？可是呢神有他更高的一个美意，因为他愿意顺服。但是呢他是一个有祭司的心肠却能够发出先知的声音，这个就是耶利米的一个特色。然后我们也讲过说，就是说祭司的扮演的角色跟先知扮演的角色是有什么的不一样一个呢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里面去祈求神，所以他两个都兼得。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为什么很多的地方都很像主耶稣。那我们上一次没有这个时间把那个图表列出来，但是应该是 Post 网站，所以如果你要比较一下，是马友藻老师说将这个先知耶利米跟耶稣相似的那你可以在那边看那个的图表。好，那我们今天再从这边开始讲那个他蒙召的过程蒙召的过程。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 蒙召的个记号，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句话在这一卷书出现有30次。当然先肯定就是说，他的话不是自己随意讲的，神感动他而讲的。可是呢，对他来说，以前的先知你知道吗，如果你冒神的名来讲，是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你亵渎神，你妄称神的名。所以为什么耶稣要代表上帝来讲话的时候，那些的犹太人非常的感冒。OK， 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这一个的呼召是不是耶利米去找神。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探索我前面的路啊，我以后服侍的方向啊，怎么怎么我去寻求。我们很明显就是说，他好好的在这个祭司家庭里面继续做祭司，但是呢神的话临到他，你不做祭司了，你现在要做先知。所以是神主动去找他的，神主动去找他的。然后神说，我在你的身上是有计划。然后神跟他解释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曾经用过这样的一段话讲一篇的信息，就先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堕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证据。因为这边很清楚说，你都没有生下来，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就已经将你分别，我在你身上有计划。所以每一个的小孩，无论是平安出生或是夭折，我们都要相信神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个计划的。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去支持这一个反对这个，不应该说支持，我们反对这一个堕胎的观念，还有别处的圣经，但是这里是最明显不过最明显不过。所以神又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明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什么旨意？我们相不相信除了你对你的下一代有计划，你相不相信神对他也有计划？假如只有你的计划，你不明白神对你的计划，两个计划可能是冲突的，你知道吗？那请问他最终他的人生活得有价值，是活出你对他身上的计划呢，还是活出对神的计划？神造他的，神把他托付给你的。所以如果你不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你对他的培养还没有完全，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这里这几个字，他说我造你 I form you 其实如果你要看的话，诗篇139篇，大卫的诗篇呢，也跟他是相互前赴后应的。大卫也在说，我没成形在我母腹当中啊。所以你看诗篇139篇13-16节，那里也是支持，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同意有堕胎这个事情啊。所以 I form you， 我造你，然后I know you， 我讲到说圣经所做的这个认识跟晓得是很密切的一个关系，是神知道我们的长处、短处、能力、个性、脾气，他都知道。Okay? 神都知道，我晓得，然后神说我分别你 ，I sanctify you， 换句话说，我把你划分了这个界限。很多时候分别的东西不单只是因为说我们在神面前是非常有用处，很多时候是我们好用。这个东西本身不是很多价值的，只用上帝说这是我要用的，那管你是好马烂马什么马，他说我就喜欢你，就是因为这样你被他用，你的价值就升高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看清自己，上帝愿意用你，你就有价值。上帝不愿意用你，你多有才华都没有很多价值。所以他们说，耶稣去骑的那个驴驹子，那个驴驹子，如果在那边觉得很了不起，他不是很傻，因为人家这高高在上和尚是那个骑在他上面的，不是那个驴驹。然后他说 I ordain you， 这个字呢就知道了，今天很讲究这个案例 ordination。 I ordain you， 我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是神的选召，没有人什么的功劳， 所以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怎么跟门徒说呢？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啊，哎呀，我要选择这个奉献的道路，哎呀，我选择做宣教士，你错了，不是你选择，是神的呼召临到你，你只要顺服，啊，两个不同的。所以今天呢，很多人都想要在神面前奉献自己，可是今天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人不懂得他的 calling 是什么。那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吗？我希望这几点哈，可以帮助你稍微思考一下。那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的图片。God is calling you. Are you going to accept or are you going to decline? Okay. 那我们怎么来去判断说，诶，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的护照呢？那从四方面可以看。第一，你天赋的本质是怎么样的？神有没有叫你啊做我们所谓的这个 vocation, 你的倾向？我们知道那时候都有这种什么意愿表哈，你的那个性格倾向表。首先，神有没有用到你这个天赋的本质？第二，那个是你在内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感动，甚至是来自圣灵的催逼。我告诉你，如果圣灵发的声音啊，你甩也甩不动。我自己出来的侍奉的东西哈，这其实前头都有七八年，就是从我有神在我大学junior 的时候，神给我那个感动，一直到我后来读完书，我去拿我的 credential 出来教书，教了七年以后我才出来的。不是今天明天就有这个探索是很久的。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感动，你 ignore 他，他又浮现了，你不去理他，然后又来了，因为是来自神。然后呢，神话语的教导，今天神有没有给我话的凭据啊？当然我们也要小心，很多人就说啊，我要做什么，然后拼命读，其他都看不见啊。那个去啊，那个神跟我讲的，其实也要叫你去大使命。你说去找那份工作，好，去找那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把神的话是滥用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有感动的时候，就像保罗在他那个亚基伯王的面前，他说我没有违背当初从天上来的意象。他为什么能够不冒着生命危险，不怕那个箭具在神面前跟你屹立不倒？因为他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意象。你要搞清楚，如果是你自己个人那个一个的冲动选择，你要为你这个决定选择，上帝说我没有叫你的，所以你承担不起，你受了一个挫败的话，你要逃的话，你不要说是神又感动我要去做什么了，你不要乱说，这个是你的冲动。但是如果是神的感动，你怎么样跪，神说我不许你跪，你都不能够跪。说我常常跟一些要去神学院的人坐下来，我说我什么都不谈，我只谈护照。 Do you have a calling? 因为啊，你知道吗，今天神学院不是越来越开越多吗？越来越普遍，对吗？所以其实今天基督徒受神学的这个机会很方便啊，但是呢，教会还是请不到人。你看我们请来请去，哪里请到一个 youth minister?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面试读 youth ministry 的？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还是闹工人荒啊？你不是很多人去上神学吗？是因为没有 calling。 你去神学院 does not 代表你有 calling。 很多去神学院的是没有 calling， 我坦白告诉你。所以没有 calling 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还有环境的明证，当然了，不单只是教会一个世界的需要啊，教会哪里都需要传道人，但是是你是另外一个事情啊，甚至有需要啊，所以神感动我出来，这个是不凑成的。所以单隔的一方面都不行，所以在神面前这个呼召要花时间去探索，我待会再能够多讲一点点啊。好，那很不幸的就是不是不幸的，就是说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有你这个 calling， OK， 但是神，我们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推迟啊。 没有一个人不推迟的，因为做神的工作实在说实在，谁会觉得自己能够承担得了？我当初的时候也是就像那个鸡丁一样，拿羊毛出来一次两次，说上帝，你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啊！因为一定会有人反对的，觉得你想不开了，你疯了，你做什么了？好好的人呢？他是因为他不同意你的，你就算基督徒也不一定同意你的。所以那时候你要很清楚这个呼召，而且呢，又有得到一些的证明。耶利米的推辞说：“主耶和华，我不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啊，当然他是很年轻的时候，神给他建立一个感动。但是神怎么回答他说：“你不要跟我说你年幼，因为我差遣你往谁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我要拯救你，我要与你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问大家，如果你能够让你选，你认为当祭司好还是当先知好？啊？为什么觉得有人说先知，有人说祭司，哪个比较好？你觉得为先知有什么好呢？啊？或者当祭司有什么好，先知有什么好？啊？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觉得做祭司都不容易了，现在做先知，我不是不差不多吗？哈？我心想，这不是差不多吗？你推什么呢 ？OK， 那所以呢？但是呢，如果分析一下的话，哎，你就明白他的挣扎在哪里。哈，我觉得做技师的话呢，你的工作是很清晰的。为什么？因为有 manual 的，因为圣经里面那些神要怎么样，要什么先宰皮，要怎么剥，什么烧，什么祭，什么时候先，都很说明书了。我们今天 engineer 不是就是这样做的吗？OK， 所以这个比较是easy， you just follow instruction。可是呢，如果做这个先知啊，突然之间把你扎起来了，神说你去讲，有没有打草稿，然后张开口就讲了？哇，我觉得是很不简单。OK，you、okay? on call all the time。OK， 然后呢，这个祭司呢，就是什么东西都是 order 嘛。对吗？因为已经有 instruction 了，就 make sure 呢，那个不会是那个扭曲变质，就是说 QA 了，对吗？品质管理要验证你的羊啊，你有没有缺，有没有残值啊，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个是比较easy job， 因为你已经知道那个 standard 在哪里了。可是呢，你做先知的话呢，通常呢就是反政府啦，你要投降啦，你要跪下人，这些革命性的话呢，都是讨人厌的。Okay? 你去做这 QA 保品保证，你还带着一点权威呢。但是这个的话，我怎知道你说还是神说的呢？然后一个呢，都是外面的 make sure things OK， 就是按照按部就班。可是呢？先知要对付，就是把人心里面的东西全部浮现出来，是这个不容易，因为我要抖出你心里面所隐藏的。你外面做出来给人看，就是做出来给人看了，但是你心里面怎么想哈？他要对付这个，谁喜欢人家要对付我们的内心世界？因为我们实在太多东西是隐藏了，我们只有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可是先知就要做这种工作，然后呢，谁来了啊？哪个家庭来了啊？君王来了，他就是个别要跟他做，对吗？但是呢，这个先知他讲的东西，就从皇帝到那个平民都要听，因为上帝说话谁不听？所以而且呢，还跑到列国列邦里面去讲，那些人根本都不信你同一个神，你还在那边跟我讲什么？就先知他是说面对的是很广面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祭司的身份已经被人肯定了，因为神已经做了亚伦的家是做大祭司的，然后那些利未人呢，要怎么服侍，所以他们已经好像说国家已经驾驭给他们一个被肯定了，好像你刚到那个警察，他要你停车你就停，对吗？他要你什么你都要规规矩矩的，当然他有枪了，对吗？可是问题就是说，国家已经说了，他怎么你就要去尊重他？可是啊，任何的支派神都可以选你来做先知，但是啊，你的肯定很多时候是你讲话对板了，对货了， 啊，这个人还可以相信他。所以你知道那个的身份，那个的权威是不明确的。还有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祭司，圣经有吩咐啊，祭司的话呢啊，你有什么东西要留给他哈，所以他的家里面还可以从别人的限制当中里面分享了一点点的这个供应。可是做先知的话呢，今天有的吃，明天有的吃，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薪水这个收入是不稳定。那如果你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啊、你说是不是他有挣扎，是不是有挣扎的，是不容易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啊，他虽然做祭司也是做神的工，做先知也是做神的工，但是呢 I find the easier way、right? I take the less burden the role。 这有时候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挣扎。但是不论是除了他，你看上帝呼召每一个人呢，啊，绝少的人是说哦 OK good 派长我去很开心，每一个都说啊，不是我了，陈荣比较会讲了啊， Michael 信主比较年龄多了啊，就说都是别的人，不是我，对吗？我们都是为别人受感动的，哦，很感动啊，不过你去啊，你去最合适了，不要感动到他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都退却，摩西这样在王宫长大，他也退却，然后都是一样的。哎，我不行啊，我左口笨行，摩西都会讲话。我说啊，只有会讲话的人才说自己不会讲话，不会讲话的人就整天在讲话。但是那些真的是很会讲话的人，他反而说自己不会讲话。OK， 然后以赛亚。哇，他说啊，我是不洁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跟我，那我不知道你认为你的借口是什么。神选很多人都是年幼的，神选大卫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牧童，还家里面那个老小，他的哥哥神都不看重，神就看重大卫。神选撒母耳的时候他就那么丁小，就在圣殿里面服侍，以利都听不到声音，神就要呼召这个撒母耳。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说，你不要叫人少看你年轻。我们今天教小孩不要整天到的，哎呀他不知道了，他大一点就知道，错。你从小要在大老师面前要想成是神在他身上有计划的，他明白的。两岁的可以重生得救，你知道吗？只有你觉得他不成熟，那是你不成熟，所以把他想成不成熟。灵性跟他这个人的悟性是两码事情，你不要把它混作一谈。你要绝对相信神也给他灵性的，他可以从小叫他懂得敬畏神的，那么小都可以了。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伯母，我们叫做燕婆婆，很多的人都很喜欢把小孩叫给他来管啊，他是个广东的，主也接他走了。为什么？就是像每一个送他那边的吃饭规规矩，我不喂你啊，我看那么多小孩，我哪又跟着你屁股后面就吃啊，嘴巴张开这样的追了，吃就吃，不吃收起来，然后呢祷告。所以每一个小孩子都在那边姿势很正确，比他爸爸妈妈还那么都祷告。为什么？你小的你教他就好了，是你没时间教他，也懒得教他，他教的不听话你很容易放弃，那问题是你不是在他。所以我们觉得说神有时候趁着一个人的年轻，神反而就赶快造就他。到了我们这把年纪，说实在了，虽然是奉献出来服侍主，那脾性也磨，有很难改，你知道吗？很多的东西都已经都那么固定了，其实有时候很多零零角角生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让才可以用得上了。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对我们的小孩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他嫌他这口才不够啊，他心里面很惧怕啊，但是神有没有接纳他的推迟？没有啊。我们看到哈，很多时候呢，我们 一大堆理由了，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说：“哦，这样啊 ，OK， I understand。好了，我去找陈荣了。”啊，我们以为在神面前可以退掉就了。我告诉你，如果是神的呼召啊，你退不掉的。神说：“我知道他比你厉害，我就喜欢用你啊。”啊，他我知道，你不用告诉我，神什么不知道，你还要提醒他。神说：“我就要用你。”所以呢，为什么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神就选软弱的人，就那些自以为有能力的人羞愧。神就故意用你认为愚蠢愚昧的人，就像那些自以为有聪明的人羞愧，免得你觉得说：“哎，我做的挺不错的，是因为我错了，不是你，就是神。”啊，所以神也是拣选的，哎，所以啊，神，我们在神面前，神如果呼召我，神就说我不接纳你任何的 excuse。那如果不接什么 excuse 的话，那神给我们什么样呢？神说我给你应许。今天我不是 call 你给你解释，你不要，我解释给你听也没有用。今天我呼召你，我对你负责任的。就是我给你应许，你就凭着这个应许忠心到底。那神给他什么应许呢？神说不要怕，为什么？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神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心里有惧怕，我们不要就诸多的借口就把它退了，我们就面对我们的惧怕，然后上帝啊，你要给我应许，因为你的应许是大过我自己的解释跟借口的，你的应许才是我服事信心这个的基础和笃定啊，这个叫做信。那所以呢，我们看下去就是说，神先被什么工作托付了他？神说差到哪里你都要去，吩咐你什么都要说，哦，这个很不容易啊！叫你哪里都要去，说什么都要说。我们今天呢，神叫我们不敢说，神叫我们去，哎呀，我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对我有利。但是神的话你不可以抗拒，因为当初神也是用话来创立这个世界，他命就命，力就力，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只要专心，就说我 make sure 我讲神的话，那你就放心，神的话自然会产生效用，神自然会工作，不用我在那边加言加醋，然后讲到什么的，神的话本身就能力。所以我很喜欢跟人家查圣经，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一读到经节，我教他读，我不读给他听。我们现在啊，什么都是摆到人那个面前，所以结果呢，他觉得那。他以为是你讲的，他很服服帖帖，他以为那个话是你讲。我要让他看到说，我不是乱盖，我不是乱说，这个是圣经，圣经是有权柄的，你知道吗？所以我摊开圣经来，你读，这是神的话，是有根据的，那么多年来都没有人推翻。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就啊替他做了这个事情，那是很重要的，不是只是这个跟人家传福音的这个技巧，实在是有它的意义跟目的。然后神说了一个很妙的事情，我叫你白出、拔出、拆回、建立、栽植。啊，我觉得说，我们今天不是想到说神的事工是建立吗？哈，我们建立教会啊，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九月份的我们这个退休会，我们说明年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焦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同工的家庭和生命啊，这就是说我们的焦点。那我们都是想到建立啊，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啊，我们建立家庭祭坛，但是我们从没有想到说神的工作有包括拆毁。这都是建立的嘛，怎么去拆毁？你知道吗？有些东西是工啊，你不拆毁，你无法建立。因为这种的传统啊，不良的包袱啊，那些不对的这种的观念啊，太根深蒂固了。我们知道去一个 我不晓得你们见电视看过哈，我那个时候看电视，我有点很惊讶，我们知道 Las Vegas 很多的这个 casino 啊，那个赌场，你知道他们怎么盖赌场的呢？啊，如果我已经有一个现有的赌场了，我现在不要，我要盖个新的，你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东西呢？这就跟放就是埋伏连好炸弹呐、啊，然后啪，冲整个 building 下来，然后全部清掉以后。在上面盖的就是这样盖起来的，那个旧的在那里，你怎么在上面盖个新的呢？你说先拆，先拆。所以有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呢、啊、他先有边伤，你很多东西都不对劲，我先对付你这些东西，我不对付你这些东西啊，我没办法在上面把更好更新的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是哎呀，拼命维修啊，维修啊，维修来维修去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拔出心中的恶，所以呢神的话没办法种下去。所以我们查传道书不是说吗，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然后马太福音说啊，凡栽种的物，如果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都必要拔出去。所以有时候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扫描啊 ，OK， 他先看到有什么 cancer， 他就先来开刀，不割了这个东西啊，他没有办法让新的细胞能够长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呢，常常啊，不说主啊，你建立我，建立我。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说嗯，把你的那些东西交给出来吧，这个要拿掉，先拿掉。然后神也给他安慰嘛，啊，我说神说我不接纳你这个的 excuse， 但是神说好，我也要给你看到一些异象。所以呢，除了他听到声音，他也看到一些东西，神给他使他心里面得到一种踏实。所以呢，接下去的从这个十一节哈，从第一章的十一节十九节那边就讲到有两个意象。好，我希望你已经有读过哈，你知道那两个意象是什么呢？一个是杏树枝，一个是从北方烧开的锅哈，北方烧开的锅。其实哈，我们看到哈，神除了装备他哈，神说我叫你什么你都说，然后神说你必成为这个坚固的城铁柱等等的，换句话说你是屹立不倒的，不用怕人家怎么对付你呢，你都不会因着这个就被打垮。但是呢，神也给他两个的意象，你知道在神面前领受意象也是很重要的。我刚才说过嘛，保罗会理直气壮的一直这样传福音，到他寻到就是他说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意象，只要那个意象是来自神，我告诉你他在你心里面是很明晰的，常常在你非常软弱的时候又重新再浮现。那两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杏树枝，那其实这个呢表示说神的话 OK 必要成就，就像这个杏树结出它的果，其实这个是个相关语哈。我们看到哈，他这边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其实如果你要懂原文，你都知道两个是 play on word， 因为一个杏树枝是 sake， 然后这个保守这个字是 soke， 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很相同的音哈，所以好像是神用一个押韵的东西帮助你哈，你看到这个杏树枝吗？我的话就可以保守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代表说你要留意我说的就一定要发生 OK， 然后你看到犹大的这个的光景，到了这个树嘛，树要等开花，开花一段时间才结果，虽然你今天讲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可是到了时候它就要老老实实的结果发生。今天传道人 也有在神面前看到这样异象，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的没有人愿意听。但是呢，我们也学习就说忠心了，因为开花到了时候就要结果，既然人家不听，我们就耐心去等，等到那个结果。我记得我以前用一张卡片来勉励我自己，我在那个基督徒的书店里面看到这个卡，这个卡呢很有意思哈，它是上面一棵树，然后呢它是这个破开的一个图，说下面那个根呢哈就流到下面，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就是蛮打动我，我其实昨天还翻出来稍微去看了一下，那句话说，耐心的栽种，虽然在你今生的年日没有看到收成，但是又有信心知道一定会结果。就是我提醒我自己，我个性很急，我很希望很多东西我今天就能够看到有果效，但是上帝说看不看到果效，这个不是你决定，是我决定，但是你一定要用信心去栽种，因为到了我认为有时候的时候就会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无论你在神的服事当中用的什么，你要凭着这个信心耕种下去，因为这部分是你的责任，能不能够让你看到收成，那是神的责任。然后这个烧开的这个锅又到OK， 这里我就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说雨雪从天降并不返回，滋润土地，然后其上会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然后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讲类似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又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的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持守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从先知以赛亚55章的话，我们也得到一些的提醒。好，那这个烧开的这个锅哈，就让你看到那个当时的地理环境，你就明白他是主要是说什么。首先神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啊？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那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居民。所以你一直在看耶利米书哈，你就发现一直说从北方来的民，北方来的灾祸，重复反复的。这个指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犹大地哈，就在这个地中海一个小片的地方。然后我们知道当时呢所侵略他们的有野心呢，除了埃及就是亚述，然后就是巴比伦。所以呢，如果你照这个地图来看的话，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是在这个犹大的这个东北方。所以呢他说北方来的，中间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通过这个阿拉伯的沙漠。所以呢由北方来烧开的锅，除了说他们来的很猛烈，而且他们来自一个热的地方的话呢，这样过来就是从北方一直烧开。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版图一直扩充，基本上面把当时的这个中东都给占了。所以呢从神这边说，这个烧开的锅也有点代表说神的愤怒是倾盆而出。然而神说，虽然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你必如坚城铁柱铜墙。那这几个的话的意思什么呢？就代表说神对这个耶利米的保护是属于全面性的，就是说无论你怎么遭遇你都不用怕，你会屹立不倒，就像什么圣殿里面的柱子，你独立来支撑，但是是有压力的，做神的事工是有压力的。我们想到这个保罗说除了有这个的同辈的危险异端的危险，什么什么生命的危险，他说还有教会的重担天天压在我身上。适当的压力是需要的，因为压力使我们成长，压力使我们进步和突破。当然了 too much 你就overstress, right? 但是神的施工是有压力。然后你可能是仅余的一片墙，什么都倒了，可是你是那面的 铜墙，你还是在那里。神说，四面受敌，却不被打倒。神给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个 easy job。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把事工交出来呢，我们本来经常讲很简单的啦，只开两个会就好了，因为我们好像是说的不好听呢，把人间勾引进来呀、好了，找了找替死鬼了，我走了，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叫轻描淡写的，就是说的很简单。神说，你打好心理准备，挺辛苦的。也许有时候啊，我们是要坦然的，很诚实的，要把我们，你知道，因为来自这个的挑战的背后，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时刻。所以神说，我应许必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常常都去劝我们的同工，他们一有困难，当然都很自然就会找我们传道人跟教会。然后我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自然性就先想一些方法，想谁谁谁，想哪个三个人。我常常说，慢点吧，到神面前先祷告吧。很多时候神是要用你来处理问题，而不是用别人来处理问题。神说我可以用别人很简单把你的问题处理，可是神说我要你经历我啊，我也要你知道说，我不单是与薛仲永同在，我也与你同在呀。神不是只有希望他永远是灵性好，他也希望你灵性有进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很多时候就甩丢扔，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学习祷告。祷告，说实在，我们以前服事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资源呢？又预查啦，网站上面那么多的资料啦，可以什么什么，没有了，没人管我们的。我们那个时候青少年那个团契的时候啊，找一个辅导都没有，我们在那边吃喝玩乐没人管呢。但是呢，我被委派去做灵修，哎呀，去找资料，那个时候找一个书店都不，高中生啊，还要开车什么，找都这样来了。今天教导圣经咯，今天什么都给你来了方便了，你一辈子都不能够承担重任的，没了你就没得讲，没有那个东西就不会。我们是靠资源吗？靠人吗？靠 information 吗？还是我们是靠神？所以这个是一种学习啊，我们资源多，什么都多，我们靠神的心很惭愧，相继的减少，所以比较少经历到神的能力，比较多看到谁谁谁有能力。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悲的，我们的灵性很难有进步的。我觉得耶利米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再重复，我怎么知道神在我身上里面的计划？了解自己天赋的本质，探索心里面圣灵给你的负担。你常常看圣经，圣经有什么给你的教导？然后如果真的你觉得说有这个负担的时候，也要看环境有没有给你开路，有没有印证出神说我都给你预备好了，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常常在我们心中里面，对我们一个不糊涂过日子、明白神旨意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呢，我觉得说我要用这两个 slide 来总结这个第一章啊。第一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信徒啊，我们不清楚什么叫做 calling。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也是说要去读神学的，坐下来跟他谈。然后我说，你跟我讲一下你的 calling 啊。我说你读神学怎么？他说读神学呢去全世界做工。我说读神学很方便的啊，装备是一回事情 哈，等等等等。那但是呢，你说你既然读了，只是要去全世界去服侍神，那我说这个就是很不同了，这个要很 calling 的。那我跟他讲来讲去，我发现他都不太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情。然后他跟我讲很多都，我觉得都是不是说不是很好的理由，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附带的。那我就清楚坐下来跟他讲，当道直接讲一句话，我说如果是神的 calling， 不没有付钱的都要去做，你知道吗？他就愣着那边看着我一眼。如果是神的呼召，不给钱的都得做。Do you understand that？ 啊，先不用说啊，这个教会的条件比较优厚啊，这个的 benefit 比较好。我说，如果你认为是 God's calling， when it's no pay， you still have to do it because it's calling。很多人很难接受这一点的，因为他把有的时候把教会的服事当成是我在工作里面一个 career， 这个不是 career。这个是 vocation， 一个是职业，一个是天职。你的职业可能跟你的 calling 不是一样的东西，如果是一样，你感谢赞美主，那是一个很大的 blessing。 很多人做的东西不是他认为是里面很有负担 call 的，他是养生的。但是如果你所做的是神 call 你去做的， Hallelujah， 赞美主。所以今天很多信徒不清楚呼召，只讲使命不讲责任，所以当他们承担不了了，就说神有另外一个感动，一走了之。我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但是他把神的话放在我面前，我哪敢说？他说神又感动我，我心里面觉得啊，神为什么没有感动我呢？啊，就是神要感动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平安也是假假的，他觉得很平安，所有人都不觉得平安。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是自我感觉良好 ，OK， 他认为自己 OK 了就 OK 了，别人都觉得不 OK 了，他还是觉得很 OK 的。所以呢，有一句是 J. Baxter， 他是一个很好的讲道解经家，当然他的解经很多是灵异，有些人受不了，但是我蛮喜欢的哈。他讲了几句话 ：What God chooses, He cleanses. What God cleanses.He molds. What God molds, He fills. What God fills, He uses. 希望这句话成为你跟我的勉励。神不白用人的，神如果拣选了你，神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他拣选，他要洁净，他洁净就经过他的塑造。如果他塑造，你就被他充满，当神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他好好的使用。所以弟兄姐妹啊，侍奉神不要单看事情的正面果效，而是要清楚这个是神要我做的。如果神要我做，我就去做。如果我不愿意，神说 OK，那我把你的这个机会赐给别人，但是神说你不以为这样你就走饱了，我在你的计划是不会变的。所以神要命定一些事情始终要发生，但是如果你分享他的这个计划，那你就占到这一个福分，你就占到这个光荣。你不肯做，神说好，我找别人做，事情还是照样要发生，但是呢，你就得不到你自己的福分。这个是耶利米第一章给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些的学习。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希望能够开始第二章，我想我又讲不完啊。那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他早期的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发这个讲。这个是比较长的哈，那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呼召很重要，所以呢，我是希望说我们从他这个，刚才是有人很聪明的拿着那个出席表去 天了，是吗？
哦 ，OK， 好，谢谢。
哎，我知道，我就是会总是会忘了什么东西这样的啊。谢谢啊。这个是很大段的哈，很大段的。但是呢，我希望你有机会在家里面稍微看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哎，对我所讲的东西有点有点不知所然哈。但是如果你没有读，我劝你回家的时候还是把它读，这样的话，我现在所交代的东西就会加深你的这个印象。首先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啊，这个是在约书亚当政的时候，我讲过他是好王，他虽然是马拿西的后裔，可是那个皇可坏了哈，全国里面呢都在那边拜偶像，但是呢因着这个的后裔呢，反而就起来有一个改革，所以呢变成呢这个是耶利米讲话讲的最有力的一段时间，因为呢他有君王的这个配合，所以呢这个君王让他在修葺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找到那个军卷，他就是撕裂衣服，然后所以就把所有偶像给打掉了，然后耶利米就用这个时候用神给他的一些托付来劝导这些的犹太人。那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犹太人的忘恩哈。我觉得这里讲的话我很喜欢，因为他用的这个我觉得很对我来讲是很感动啊。你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这个从第二章 ,OK, 我们来念头三节哈，第二章一到三节，好，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跟他的选民百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爱的关系。那今天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也有神明，也有那些膜拜的人，但是那些神明跟膜拜的呢，顶多是畏啊，惧怕的意思，畏，有些可能是敬了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些的那个庙宇啊，高高的那个做出来的那个偶像的这个非常大，非常严肃威严哈，等等的，但是啊，绝对谈不上爱。今天很多的宗教，那个膜拜的人跟他膜拜的对象呢，是有一个关系，但是可能是一个畏惧的关系，或是敬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爱。没有人到观音面前，哎呀，观音啊，我爱你啊！啊，你是我的母亲。你讲了，你觉得这好像是不舒服的，因为不是这样构成的嘛，对吗？哈，你顶多前面是大师，是师父，顶多是师生学徒跟班哈，或者说你去到那个就算今天的回教那个阿拉真主和主仆的关系。你为他打胜仗，没有我们所说的爱。这点是把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马上分开出来，因为爱的关系。然后他说，幼年的恩爱，从你年轻时候就有了，可是你怎会忘恩负义？我觉得忘恩负义这是人的天罪性。蜜月期过了以后啊，这个爱情就变酸了。所以呢，我觉得选民跟神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个婚姻的这种的关系。从那个初恋到这个疏离啊，到有些更糟糕了，不忠啊，不忠贞啊，可能没几年了。但是第二章二节下面说啊，上帝说，我都记得。人会忘记神，神不会忘记人。你怎么忘记我？上帝说，我 都记得。你知道一般人呢，神的这个的印给他这个印象，就是一个这个高高在上啊，有权有力的这个审判官。然后呢，甚至有些人把他看成是作威作福哈。我不管你人间疾苦，我就是降灾就降灾，我降祸就降祸。但是神对他的启示什么呢？神启示他自己是选民的丈夫，我是你的父亲，甚至形容神是一个背弃受苦的恋者。那这一点是很难想象的。他神还说我很爱你啊，我求你回来。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人想要把神变成是另外一种威严的那个是有多么大的距离，你知道吗？除非今天我们明白神也受苦，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人很难切实的爱神。我们今天只有要求神来爱我们，但是什么时候你做到你可以爱神呢？你不但是看到他的威严跟能力，你绝对要看到这个上帝为你受苦。你做父母亲的，你可以用你的威严来 ground 你的孩子，逼他听你的话，但是你要他甘心顺服，不伤害你的心，就是他体会你为他受苦和牺牲。只有这样的话，他对你所有的顺服都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在神的面前心不甘情不愿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面，我们没有看到神切实对我们的爱。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如果没有耶稣在新约的时候降临，我们不会看到神原来是个受苦的神。我们没有看到神一个受苦的神，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他。然后在这边说，我已经把你归我为圣。第三节我刚才已经讲了哈，圣就是圣洁。不过要注意哈，这个并非是道德上面的完美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哈，我们还是有这个血气肉体的哈，也不像这个你去过法国那个圣母院哈，或者说那梵蒂冈里面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哇，进去的时候很肃然起敬那种感觉。圣洁很简单，就是说属于神，所有属于神的就是圣洁。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我们写书信啊，他说圣徒啊，我们是圣徒，对，圣经称我们是圣徒，为什么？只因为你归了神就是圣徒。所以今天我们归给神，神加义在我们身上就有权柄，我们又受他差遣，我们就被神来使用。所以我们只要问，如果我真的是归给神，那我在神面前是无用、何用还是好用，就是那么简单。你已经归给神，这个不是你选择，你今天是基督徒已经分别为圣，但是呢你是一个无用的器皿、何用的器皿还是一个好用的器皿。那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去拜偶像了，是从第九节开始的，就开始就讲他们那个悖逆了。他说耶和华说，第九节，我必与你争辩哈，也必与你的子孙来争辩。然后这边就提到一些地方，那你看呢、啊、且过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文基达去留心查考，看城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其实这是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然后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做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首先我们看到哈，那个很不巧的，他这个很不幸的，就上帝去责骂这些犯罪的人呢。如果你看第八节哈，把什么人包括在里面？他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你看呢、啊、 祭司、官长、先知、传讲律法的，就是文士，从上到下整国都犯罪。所以我们知道领袖犯罪哈，国家的人不会好到哪里。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说，我们选总统啊，你选一个道德很差的，我告诉你整个美国的道德跟着差。你看他道德差，他会定什么好的法律呢？请问对吗？所以你岂可能说哦，这个人能够会做官很好了，他管理就很好。错了，这个人呢，他对他的家庭不负责任，他的道德有问题。我告诉你整个美国的这个道德法律都牵涉有问题。然后在这边提到基题，如果你去看我这个这个有颜色的两块哈，这边哈就是基题，这边是基答。那我有把圣经的这个的经文给你做一点的参考。那个基题哈啊，其实呢它是靠近这个腓尼基啊，就是推罗西顿呢啊那些的人呢 ,Phoenician, 他是海岛里面的人啊。那这个就离今天的塞浦路斯是很近的。然后呢这个基提呢，他是挪亚有三个子吧齁，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亚佛。所以这个欧洲的人呢，基本上面就是从那条线这样出来的齁。所以这个基提人呢，也是包括这欧洲的人的范围里面。然后呢这个基达的话呢，你看呢就是这个在阿拉伯沙漠的。好，那所以他是在那个洞面，在创世纪里面呢讲到这个基达是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孩子。好，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个阿拉伯人的那个的起源。那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说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呢很简单，就是说从东到西，因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就是中间圆圈这一块。所以从东到西啊，全面性都换了神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的影响哈是见全面性的 ,OK, 都包括在里面。他说你看哪一国换了他的神 ,OK, 所以他说啊，以色列比外邦人更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哈换了神等于换了你的亲生父亲，换了神代表你不忠贞，你换了丈夫，这个是因为神用透先知用这种关系来讲的。所以他说你们做了两件恶事，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是两件恶事不是一件呢？他说你离弃了这个神，这个是骄傲了对吗？但是呢还以为自己可以有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个是第二件恶事。所以你说你不要神，这个是头一件恶事。可是为什么是两件呢？是因为当你离弃神的时候呢，你还以为自己有办法来控制你的生命，来满足你的人生。他说这个是第二件恶。所以为什么是两件恶事？ Okay? 你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为自己呢做出一个什么破裂的池子。那中东地方水是很珍贵的，那泉源是活的，因为呢是代表生命嘛，水就是生命。所以呢如果是泉源呢就是活的，这取之不尽了哈。所以呢地下水又来，它又仗义哈，就有。但是呢人不要这个泉源，人就情愿为自己盖个储水池。我盖个储水池，然后储水池是储水的，它本身不会产水的。所以你怎么使这个储水池满呢？你就倒进去啊。我们今天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神我是不要的了，但是呢我给我自己该make 我的 security。所以呢我就拼命了，把我努力的东西呢都倒进这个池子里面去。因为我看到这个池子越来越仗义满呢，我的 security 就满了。所以他一滴我就去补足，一滴就补足。但是呢先就说那是破裂的。你倒进去填不满的就流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传道书说，你不一定能够享受到你劳碌得来的，你的努力补足补不了，你拼命的倒进去，他的拼命往外溢出去，有一天会干的。 如果就是刚才这个图片都已经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做一种傻事，以没有一的假神代替了真的神，以非爱来代替爱，以非神来代替神。我们今天有所谓的叫做什么错误的替代 wrong substitute、okay? 什么叫做以非爱来代替爱呢？以非爱代替爱是容易的，举个例子吧，如果我们做父母实在很忙没时间陪子女，我们就想到说，哎呀，他生日时候买个什么好的给他，圣诞时候买个什么的好的给他，我多给他一点零用钱啊，我做什么带他们出去 vacation 的时候一同放下去玩个痛快，然后就补偿一下。Wrong substitute。以非爱来代替爱。做夫妻也一样的。好，我就以养家。好，我就是把钱都拿回来。好，我以做别的来代替我对你真正的关心。以献祭代表人奉献的心。以物来代替这个人，这个叫做以非爱代替爱，以非神代替神，那个后果是痛苦的。那然后他这边也提到说这个挪佛啊，挪佛他接下去就讲到说第十六节，挪佛人和他比利人也打破你的头顶啊，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制造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那这个挪佛啊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图表给你看到哈，我们知道哈，这个的以色列在这边，那这边都是讲南面的事情，挪佛跟他比利哈都是今天在埃及这个地方，所以挪佛曾经是这个下埃及的这个的古都哈，他比利呢是在埃及的这个的东北面，是一个坚固的城。然后他们说连这两个的古都都打破你的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呢一受到这个亚述跟那个巴比伦的侵略，他们就怎么，他们就去侵埃及，他们一有这个受威胁呢，就先找一个不去找神，又找一个外邦人比较容易看到嘛，神在飘渺，我怎知道什么时候来帮我啊？这个马上在我面前，我们自然的倾向就这样。所以他找一个埃及的人来帮助，但是他说他也打破你的头。那有解经家认为说，可能他这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个法老哈，后来要来进攻的这个犹大的时候，就把这个约西亚王给杀了。那你这个故事可以参考在那个列王记下的23章。OK， 我讲过呢，约西亚虽然是一个好王了，可是呢有点自不量力了，所以呢他本来他好好的这个宗教改革就好好了，而结果呢这个法老要侵略的时候呢，他可能有时候也觉得说啊，神既然这我那么这爱神呢、啊，他就出去不听这个先知的劝导，结果呢他就被杀在这个沙场，所以他这个宗教改革没有多少时间，那个国家又陷入这个的危机的里面。然后他这边讲到说这个18节，现今你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希杰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这个就看到这个希杰就讲的就是尼罗河，以前呢叫做黑河，那边呢是我们知道尼罗河你可能没有去过，尼罗河其实那个泥浆很多的，它的沉淀废物很多的，换句话说活水泉源不喝，请又去投靠这个煮水都蛮有泥浆的这个污染的这个的人。然后大河呢，大河是指这个有发拉底，这个是从亚述那边过来的，所以呢他不投靠埃及就去投靠这个亚述，所以呢因为当时基本上面这两个国家镇压那边的这个的政治的局面，所以呢19节就讲到说他说你自己的恶必整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哪为恶事为苦事。恶事也就是苦事，作恶就会有苦，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这个就是犹太人 背道离弃神的一个警惕。好，我想时间也到了，我再想下去可能也是还有都是永远讲不完的了。好，反正又听到这里，那就继续吧，就看到什么时候嘛，追到这个明年二月的时候讲不完也没办法了。但实在是内容很多，不是每一章都那么细细可以给你讲的，因为有一些的话很多话是重复的，所以呢比如说到了第五章呢，其实这么两句话就跳过了，因为那个重点比较多放在第六章。但是呢还是请大家回去来读。那下一次的话你看到下一次呢是讲到这个圣殿前的信息，这个是七八九十。所以如果你的读经还没追上的话呢，就请你回家把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十章，所以起码下次来的时候你读了这十章。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仰望神。上帝，你的话何等丰富，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全源，取之不尽。求主帮助我们，生命里面不愚昧的去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个破裂的水池，让我们永远归到你这个水源的里面，因为你顾念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有力量的，求主来炼净我们，有什么跟我们说的，你就抓住我们，直到我们在你面前顺服。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生命交到你面前，让我们懂得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叫我们顺服你这个计划，像耶利米一样。感谢你把这样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赐福给我们这个周末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